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2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苏丹长期执政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在经过4个月的民众示威抗议活动之后，星期四被军方赶下台。苏丹国防部长阿瓦德·伊本·奥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他说巴希尔已经被逮捕，目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位国防部长表示，过渡性的军人委员会将在未来2年内执政。他还宣布全国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暂停宪法效力，解散议会。星期四，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苏丹首都喀土穆的街道跳舞，吟唱反对巴希尔的口号，庆祝这个铁腕总统下台。但当天晚些时候，一些抗议者谴责军方的声明，并表示他们拒绝军方执政。据官方媒体报道，苏丹强大的国家安全和情报局表示将释放全国所有的政治犯，然而目击者称释放未能实现。所以抗议者袭击了东部两个城市苏丹港和卡萨拉的情报大楼。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坚决支持一个和平民主的苏丹。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过渡政府尊重人民的意愿，以包容的方式与所有代表各方与有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合作，致力于迅速把权力移交给文官统治。苏丹的民众抗议活动于去年12月19日开始，示威者指责巴希尔政府经济管理不善，引发食品和价格暴涨，燃料和外汇短缺。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敦促中国尊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的行动自由，允许他前往美国参加国务院交流项目。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摩根·奥尔加斯写道，中国当局阻止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参加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我们对此感到不安。我们敦促中国尊重陈的行动自由，并将律师和维权者视为通过发展法治来增强中国社会的伙伴。星期四，在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被带出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并被押入警车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政府指控他参与串谋电脑黑客袭击。这项指控与几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被泄露有关。阿桑奇躲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将近7年。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起诉书，对阿桑奇的起诉涉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之一。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批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军记录，对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评估，以及25万份美国国务院电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收到了一个来自境外的荣誉博士学位，科目是工程学，来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谈到给习近平授予博士学位的理由，其中包括这与中国已经取得而且不断取得的进步有关。习近平去年废除了任期限制，实际上让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这样的人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吗？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利用非洲政府让他们背上沉重的贷款负担，而且还据称侵犯非洲劳工的权利。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打赢了一场围绕风水的官司。北京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三判处深圳一家自媒体向 SOHO 中国赔偿名誉损失费20万元，并公开道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同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之前发表讲话，其中提到他感谢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5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 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
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啊？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 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 你说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我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兰。哎，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哎，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 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喽。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 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Hey, Larry, 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李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啊！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 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吴琼的生日快到了， 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吴琼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 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 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 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哦 carpool, C-A-R-P-O-O-L 就是拼车。 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诶，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哦，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哦、oh, ，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 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 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 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 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 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 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 He's got widow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idow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ou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Oh, 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pin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苏丹长期执政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经过四个月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之后，星期四被军方赶下台。苏丹国防部长奥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他说巴希尔已经被逮捕，目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位国防部长表示，过渡性的军人委员会将在未来两年内执政。他还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暂停宪法效力，解散议会。星期四，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卡土木的街道，跳舞、歌唱反巴希尔的口号，庆祝这个铁腕总统下台。但当天晚些时候，一些抗议者谴责军方的声明，并表示他们拒绝军方执政。据官方媒体报道，苏丹强大的国家安全和情报局表示将释放全国所有的政治犯，然而目击者称释放并没有实现，所以抗议者袭击了东部两个城市苏丹港和卡萨拉的情报大楼。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坚决支持一个和平民主的苏丹。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过渡政府尊重人民的意愿，以包容的方式与所有有代表性的方面合作，致力于迅速把权力移交给文官统治。苏丹的民众抗议活动在去年12月19日开始，示威者指责巴希尔政府经济管理不善，引发食品价格暴涨，燃料和外汇短缺。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律师陈建刚的行动自由，允许他前往美国参加国务院交流项目。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奥特加斯说，中国当局阻止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参加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我们对此感到不安。我们敦促中国尊重陈的行动自由，并将律师和维权者视为通过发展法治来增强中国社会的伙伴。星期四，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带出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并押入警车之后几个小时，美国政府指控他参与串谋电脑黑客攻击。这项指控与几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被泄密有关。阿桑奇躲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将近七年。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起诉书，对阿桑奇的起诉涉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之一。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批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军记录，对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监狱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评估，以及25万份美国国务院电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收到了第一个境外荣誉博士学位，科目是工程学，来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谈到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理由，其中包括这与中国已经取得而且不断取得的进步有关，那就是让巴以人脱贫，这是非洲遇到的难题。习近平去年废除了任期限制，实际上让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这样的人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吗？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利用非洲政府让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据称中国还有侵犯非洲劳工权利的问题。约翰内斯堡民主工作基金会主席威廉古梅德说，习近平可能配不上博士学位，他们因为在非洲的参与而受到批评，他们在全世界受到批评，所以我认为这几乎可是认可了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打赢了一场围绕风水的官司。北京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三判处深圳一家自媒体向潘石屹的房地产公司赔偿名誉损失费20万元，并公开道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同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批评时政遭到校方撤职停课并被调查，海内外支持许章润的声音不断在涌现。最近有多位国际学者联名致函清华，呼吁校方恢复许章润教职，停止对其进一步的惩罚。在中国学界因为当局打压无法奋力发声之际，国际学者的呼吁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教授因言获罪，学生告密成风，国际学者如何看待当前各界对中国学术自由之忧以及文革回潮之虑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参与了这次联署的国际学者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汉学家林培瑞教授。林教授您好，欢迎您。
哎，很高兴啊，我现在在德国。
是，非常感谢您在出国的期间还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好，为我们您介绍第二位今晚节目嘉宾呢，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早上好。
哎，您好玉文，早上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都不会否认，最近以来有关于中国的一些高校事件，还有一些有关学术自由的相关讨论不断的在发生啊。那我想首先要先请林培瑞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介绍了多位国际学者参与联署的这封是要寄送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这封公开信，预计联署要进行到4月19号后结束，然后就要寄出。那么这个公开信是由您发起联署的，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联署的情况如何？那么您认为这封公开信有可能改变清华对许章润教授的决定吗？
第一，这封信本来不是我自己发动的，是澳洲学者白杰明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纽，都是我的好朋友，是他们开始的，然后请我和几个人帮帮忙，我在这儿拼命找人联署。至于是会起到什么作用呢？这当然是公开信，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听众，包括你们柜台的任何听众。要是只是为了邱勇先生写信的话，我们不会公开。他看了这封信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信而改变看法呢？我觉得不可能。第一，这压力要惩罚许章润教授的压力不是他自己的，我相信是上面，他得配合上面的要求。那上面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么一封信改变主意？更不会啊。第一有面子问题，是外国人外国学者写信，我习近平改变主意吗？何况呢，是内容上他不会想改变。因为许教授的批评主要是批评习近平和他的政权最近的一些在举动上气氛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他当然习近平他们跟不会高兴听到这个，要低头啊，承认这个人有道理呢，或者可以再考虑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
那么既然不可能的话，接下来我想请教宋永毅教授。宋教授，您也参与了这次的联署，那么您认为这封公开信既然无法改变当局或者清华校方的决定，它的主要目的，您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签名这个名呢，我觉得是知无旁贷。因为1999年的时候啊，我到中国大陆去为建立我们的文革数据库去收集材料的时候呢，曾经给这个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逮捕，然后呢，他们给我强安一个罪名，说我是间谍。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汉学界，包括这一次这个发起的像 这个 Perry 啊，像这个白杰明教授啊，像吕安友教授啊，他们都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签名。当时第一批就有157个国际知名学者，包括哈佛大学刚刚过世的马夸法教授啊等等。那么当时这个签名呢，也是直接发给江泽民的。那么当然就是这个安全部啊，他们也认为他们是贯彻了江泽民的一个general 的指示。当然江泽民不是针对我个人，和这一次有一些不一样，要禁止文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才把我逮捕了。但是这个签名的信呢，当时在大家认为不会发生太大作用的情况下，竟然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那也就是说，我就是被这个签名信和很多国际学界、新闻界，包括美国政府的努力，最后才怎么样，才无罪释放。那么不管我们估计是不是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就是说保持国际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哼，
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发生作用。就第一个方面呢，对许庄任以及很多在中国国内苦苦坚守学术自由的那些知识分子来说呢，是我们国际同道对他们的一个起码的支持。第二点呢，就像
我很同意刚才的这个意见。我的意思刚才是说，短期内当然它不会，因为我们的信第二天就马上改变。但是，
哎、对，是的，佩瑞，我完全同意你这个看法。
有你提的非常对的，长期的国际影响的压力是有的，而且角色相当重要，应该维持这个东西。
好的。那么宋教授，您要不要继续谈谈您的第二点论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目前这个中国国内的学者啊，他们也很不容易，很多学者已经公开出来讲话，这个和这个20年以前不一样了。那么这作为国际学者来说呢，我们更加要说不，更加要表现我们的这个姿态。就像Perry 刚才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就长期来说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坚守底线，我们必须要给我们国内的那些同行与支持。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这个目的了。那么我们并不期望于立刻做出改变，尤其是像刚才 Perry 说的，就说这个邱勇先生啊，恐怕他也是这个上层操作的一个木偶，所以要指望他做出改变呢，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是公开性呢，那就是说是通过发给这个所有的公众，对他们造成长期的压力。
好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用。
好的，谢谢宋教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林培瑞教授。林教授，我想我们现在就展开来谈。既然我们谈到了公开性，谈到了许章润教授的事件，我们要来看一看整体今天的在中国的高校内这个学术自由的困境到底是多大的这个一个严重的情况。那么我想先来看看，我们知道清华大学在最近刚刚过了他们这个108年的校庆。那么这个校长邱勇呢，他就在这个校庆致辞里面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自信的清华更加的开放。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很多人在看到许章润教授事件之后，觉得这句话似乎感觉让人更加的讽刺意味。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一个自信又开放的清华为何会容不下一个许章润教授呢？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这一方面我有点同情邱先生，他得说这种话。我的经验是一个真正自信的一个人不会出来说我自信，我的大学自信。需要说这句话的人就说明他心里虚，他没有，他不自信。清华前几年是他的100年的这校庆，他出了一部电影，我觉得不错，叫《无问西东》。这电影做得不错，他当然这技术上不是顶好，可是他想保持一个清华从1911年以来的一个人文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人文的一个影响。 然后这提到各种这个最近的假奶粉呢、彼此说谎的问题啊，跟原来的清华的那种优良传统来比，这电影的心理是很不错的，我很佩服。所以清华是不是一个有潜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学校？当然是啊。但是你不必出来说我们自信，我们自信。这位邱先生有点，我同情他的这处境。嗯，
所以您也觉得来自上方的压力实在很大，让清华会做出处理许章润教授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些整个这些所有的措施都是从上面来的，从小学一直到研究所，包括在海外的孔子学院呢等等。都是一个很大的计划，都是习近平他们那里的一个计划，要尽量控制全球的人脑，也说穿了。嗯
嗯哼，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就林培瑞教授您提到的控制全球人脑，很多人说今天中国当局管控这个学术自由的这双手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在世界范围中国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影响都已经逐渐的被发现。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谈谈这个话题，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宋永毅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许章润事件，我们要继续看一看他到底对当今的这个中国教育或学术自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这个北大的教授张千帆在许章润教授的事件爆发之后呢，他特别在《金融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其实他说到，他说清华校方的做法到头来是在为许章润做免费广告。许多人未必知道清华校长是谁，但是现在却知道了清华有个许章润。所以这些打压实际上对于大学校方，对于中共来说是弊大于利的。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从许章润教授的事件之后，中共方面或者中国的高校有没有这样的体认呢？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共啊，他经常做一些蠢事，这些蠢事呢，它实际上是使得就是说这个本来并没有太大影响的那些学者，或者说本来并没有太大影响的事件，在国际上成为这个知名的事件，或者在国际上呢这个成为一个笑话。那比如说刚才这个林佩瑞教授分析的这个邱勇先生的讲话，我想我给他概括就是四个字了，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那么你刚才讲到就是张千帆教授的这个文章，我当然也很同意他的观点。你比如说1999年他们抓了我以后，那个本来我在美国搞文革研究啊，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是现在这一下子呢，整个200多份英文的全球的报纸报道啊，一下子就使得全球知道，哎，有一个叫宋永毅的人在建一个文革的数据库，确实给我们文革数据库的建立在资料方面、在资金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且我们还不仅建了文革数据库，还建了反右数据库、大饥荒数据库和土地改革的数据库。所以这个讲起来很可笑，就是这个2006年在文革40周年，我们在纽约开纪念会的时候，我致辞的时候我就讲到，恐怕我们这个会议的能够开啊，我们的数据库能够建立啊，恐怕首先要感谢中国政府，因为它使得我们的事情啊在全球出了名，所以呢我们在资金、资料、人员上反而都得到了帮助。所以我想这个许章润教授的事件和中国发生一系列的事件，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呢，确实使当政者成为一个笑柄，确实使那些能够坚持学术自由的学者啊，这个虽然一时受到挫折，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的坚持啊还是会得到胜利，至少在国际学界应当说使得他们的坚持呢得到发扬光大。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一些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午夜星空 SC 的网友，他说呢，我问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你们当时为什么参加革命？他们回答，要民主，争自由。时间一晃70多年过去了，可是当年的努力仿佛还在努力， 得到的却是比过去更严密的监控，更无情的处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局的虚弱和反动本质。当初无数仁人志士所奋斗的已付之东流，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专制独裁。下面这位网友呢是署名陈红梦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觉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世界排名造假，教师没有办法教学，怎么可能排名前30名呢？讲学自由都没有，怎么教导学生创意思考、独立思考的能力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说，许章润事件是一个重大信号，那就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回潮，因为习近平提不出什么新的理论，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东施效颦的进行新独裁一尊体制，所以习一直强调不否定前30年其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我想是不是能请宋永毅教授先来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看这些网友们的评价？那么特别也有网友说，如果讲学的自由都没有，怎么可能教育下一代的这些学生有独立思考、有创意的来思考呢？
我觉得刚才那个网友的概括他讲的这个文革的回潮我觉得这个概括是非常到位，尤其是他对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个跟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那个我觉得分析的非常好。那个比如说你如果习近平任何一个中共的领导他要搞改革的话，可以说已经成功的道路在世界上千百条，但是如果他要搞专制，他要不搞政治改革的话呢，那恐怕只有毛泽东的道路这一条。因为毛泽东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的父亲，他已经给他们，毛泽东可以说是搞专制在中国是集大成者，他们也不可能超过这个毛泽东。那么你讲到这个文革的回潮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嗯哼，是，我想回到林培瑞教授，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文革反潮，我想林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实际上在许章润教授被惩处之后，清华大学有另外一位教授，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吕嘉，他是被学生举报反党违宪，那么遭到了调查。那么除了他之外，实际上近年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中国的高校教师是因为被举报、被学生告密而遭到了当局锁定啊。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告密文化兴起，就像刚刚我们的网友还有宋教授也提到的，这是一种文革回潮的现象，您是否同意？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可怕后果？
中国的审查制度靠的主要是一种让人害怕，害怕之后他就自我审查。自从那个告密，比如在学校在课堂里头有人听他抄下来什么话去打小报告是一回事儿，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给演讲者给老师的心理压力，我说这个话行吗？我说这个话亲戚会受损失吗？这种心理是非常广的，包括我们刚才谈的那个是这个关于哎呀我现在回音很大，我
很抱歉，是您有一些回音的
那个设备。
好的，我们或者先让林培瑞教授休息一下，我们稍微改善一下，是否能够让他的这个声音效果会更好一些，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啊。那么宋教授，我想我们就先回到您啊。那么从刚刚这个林培瑞教授也跟我们提到了一点，您也提到这个有关于文革回潮告密文化，那么当前的这个中国校园里面的学术自由是否真的是文革以来最糟的情况？我们知道中国的另外一位历史学者徐有余，实际上他在3年前就提到了当时中国的学术自由他认为是文革以来最糟的情况。3年过去了，您觉得现在的时刻是不是又更加的严厉了呢？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是进一步的恶化。这个从刚才这个Perry 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审查制度对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来说呢，也可以说是从来就有之。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间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么这个中共从他建国以来啊，他在自孝这个上面他历来有一个就是他认为是他的法宝，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具体的来说就是挑动学生斗老师。那么这个从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啊，你去看一看历史资料就可以看到，当时都是有组织化的这个号召学生举报教授，然后呢斗教授。比如当时有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张东勋教授，那就是斗了几十场了，全是他的学生出来揭发。那么反右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到文革呢就进一步的恶化。这个文革这个毛泽东啊，他还把组织化进一步到什么呢，到一个非组织化。所谓我讲的非组织化，就是他不要求这个组织啊去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他要求学生直接的斗老师，甚至学生杀老师。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文革的开始的暴力行为啊，就是北京的中学开始，包括北京的大学，北京大学嘛，826事件就是打老师嘛。那么这个中学呢走得更厉害，当时杀掉很多老师啊，就是学生。那么这个有些学者就有一个总结嘛，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就是学生斗老师。那么等到毛泽东要恢复秩序以后，也就是说公宣队军宣队进驻了，那么当然又回到了组织化，又开始这个挑动学生的检举老师以及校领导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话。比如说70年代这个人大附中的黄帅事件，那个也是轰动全国的事件，就把学生的举报登到了人民日报。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危险的边缘，如果说他稍有失控，完全可能走向文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对老师进行这个身体上的羞辱等等的一系列的行为。当然现在中共是在控制这个行为，但已经完全可能回到了文革的第一步。
嗯，是好的，我们稍后回来。现在林培瑞教授好像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林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听得到，我一直听得很清楚。
好的，好，希望这一次没有任何的这个回音来干扰您了啊。刚刚我们跟您，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这个很多所谓文革反潮，您刚刚可能也稍微听到了宋教授所提的，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非常可怕，学生甚至会对老师做出身体上伤害，类似在文革时期的那种恐怖的暴力情况。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当前的中国的学术自由所面临的困境呢？
我79年80年在中国做研究，因为那时候我研究伤痕文学。我还是
有听到是吗？
挂上电话。
好的，好，对不起，我们再尝。
太大。
好，我们再尝试一次。
我听不见。
好的，谢谢您，谢谢林培瑞教授。那么我们的制作人员，请再继续尝试，能不能把这个回音消除啊？然后继续的把林培瑞教授带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然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论。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钱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春秋时期就有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在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历史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那么下面这一位呢叫朱西西的网友呢，他说现在早就不是什么文革回潮的问题，其实自习近平的七不讲以后呢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文革，而中共的19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共自毛泽东后的教主，后文革就全面迅速地在中国社会开遍罪恶之花。国际学者的呼吁在当今习近平治下，不但不会让许教授复职，更可能让中共加强对许教授的调查。一个连普通网民翻墙都被喝茶的年代，就不要指望公开指责习近平的教授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有关中国学术自由以及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明晚的焦点对话呢，要和您探讨 3年内1000万青年去农村，习近平是否要再搞上山下乡？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